己在他面前在祷告，是吗？你爱我们，你将你的话语赐给我们，求你在我们心中动工，你的灵感动我们，让我们进入到你的话语当中，进入到你的真理里面，让我们被你的正被你的圣经的话语所校正，让我们能够明白你的真道，愿意更加的能够活得按照你的心意而行，能够成为一个愿意顺服你、活出你心意的人。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约翰福音第五章这个故事我们非常的熟悉，但是我们通常在我们熟悉的只有在前面的那第一节到第九节的这个医治38年病人的故事，后面那一段呢，我们有时候看一看看，会觉得好像怎么这么多这个理论，这么多理论到底有什么用？有时候我们就读读就读过去了，但是你可以看得到这一段的重点呢，事实上那故事只是一个开场白而已，只是把你带到那个后面那个更重要的重点，就是表明主耶稣与父神的关系。那我们在读圣经的时候呢，常常比较容易接受的就是一些比较一些生动的故事，让我们能够看到这故事之后很容易的就进入到这故事里面，能够感同身受。那遇到这个神学理论，遇到说耶稣跟神的关系，这个东西太复杂了，看了半天也看不懂。但是呢，我们要先看看我们相信神到底这些理论有没有用。很多的时候我们在说跟别人讨论这个圣经，讨论这些经文的时候，有人告诉我们说，哎，你只要单纯信主就好了，单纯的信心，不要想这么多这个神学的理论你懂得再多也不会增加你的信心，你只要信就好了。事实上没有错，我们一个人有单纯的信心来到神的面前，神拯救我们，神不会嫌弃我们，神接纳我们成为他的儿女。然后为什么圣经当中还有很多很多有关于真理的讲论呢？特别是约翰福音，每一个神迹都配对一个真理的讲论。那为什么要这个真理的讲论呢？可见这个真理的讲论是有目的的。为什么？因为我们的信仰必须要有内容，如果我们的信仰没有内容的话，我们就会被这个世界的风俗拉着跑。人不喜欢被规范在一套的信条里面，人喜欢什么？我想信什么就信什么。所以你看，今天我们今天基督教它有一个很大的一个光谱，有的它比较保守的，有的是很自由的。自由的什么呢？就是你不要约束我，你不要告诉我我该信什么，我想信什么就信什么。我今天觉得这个社会福利很好，我要大大的推广社会服务，就有偏向社会服务的这种比较这种社会关怀方面的福音。有的人讲说，哎呀，你要安慰这个世界上很多的人，他们很痛苦啊，他们希望得到解脱，希望得到平安，所以你要讲一个让他们得到平安、得到解脱、得到这个家道兴旺的这样的一个福音，因此成功神学就出来了。所以你看到了，社会福音、解放神学、成功神学，以上都是按着人的需要，按着人的需要，把圣经当中截取那些满足他的想法的这种经文，把它组合变成了一个神学。那套神学呢，是符合人的想法的神学。而我们呢，我们今天所看的是什么？我们今天看的是什么？我们没有最高的权威，我们所领受、我们相信的内容是神告诉我们的。也就是说，一个人能够更明白神的心意，更明白神的属性，按照神的属性、神的心意来相信他、来信靠他的话，那这个信仰呢，就是更纯正的信仰。越纯正的信仰发挥出来的力量也就越大。如果一个人抛弃了这个纯正的信仰，认为就是说，哎，我们不要去钻研这些东西，我们不要去研究到底是神跟天父、父神跟基督的关系，那就太复杂了，三一神论太复杂了，我们不要去看研究它。这个时候，如果我们抱着这种想法的话呢，你会发现千奇百怪的各种学说都会出现，而且这个学说呢，会削弱我们信仰的力量。比如说，我们举个很简单的例子，我们讲到了，在这个近代这10年来，很多很多的这种异端邪说跑出来， 事实上异端邪说不是只有近代才有的，事实上说耶稣传福音传出来没有多久，异端邪说就纷纷的跑出来了，一直只有2000年来不停的异端邪说。那到今天更多，因为今天是后现代的社会，每一个人都想满足我自己的想法，哎呀，你不要拿一套标准拿一套真理来限制我，我认为什么是真理什么就是真理，那这个异端邪说在今天已经更多。那我们讲到了，我们讲说有一个叫做全能神或者是东方闪电，那一套东西呢简直是完全不符合圣经的真理的。然而有没有人相信啊？好多啊，甚至呢知识分子，那些在美国留学生啊，那些知识分子信得很深啊，总部在哪里知道吗？就在纽约。而且呢他们现在呢不止在纽约向那些新移民来传东方闪电，竟然渗透到各个地方的华人教会，拉人到校园里面去，到 Rutgers 到普林斯顿的校园拉人。你说那些留学生头脑很聪明的，为什么会被这些乱七八糟的教义拉倒？因为他没有一个中心的思想，没有一个纯正的信仰在他背后做基础。你没有这个纯正的信仰的时候，别人想要怎么改变福音就被他改变，就被他拉走。所以我们今天再来读约翰福音的时候，我们读到耶稣行的神迹，耶稣他讲述的很多的比喻，很多的故事，但是不要忘记了这些神迹的背后都有真理的讲解，所有的比喻的背后都在传递一个真理。如果我们不把这个真理讲清楚的话，我们不明白真理，我们不明白神的属性、神的心意，最后的结果就是我们的信仰是摇摆。啊，今天被别人往这里拉，明天另外一套学说又出来了，往另外的地方拉。我们难道没有一套正统的教义吗？难道没有一个啊这种真理的基础吗？有的，所有的真理的基础都在圣经告诉我们的，因为圣经是来自于圣灵给我们的启示，它完全描述了。耶稣基督所要传讲的这个真理的内容，而这个真理的内容是主耶稣基督从天父那里直接领受的，因为他是显明天父的荣美，他是把天父的属性、天父的旨意、天父的真理完全的向我们表明了出来，所以我们必须要从圣经当中来明白他所告诉我们的真理。今天我们讲这段经文，耶稣基督医好38年生病的人，那这是第三个神迹。每一个神迹都对应着一个真理的相论。第一个神迹变水为酒，耶稣行完这个神迹，许多人就信他了。他第三章讲到了重生，就是对应这个变水为酒的神迹。那第二个神迹呢，是医好大厨的儿子，在第四章的结尾的地方。那对应的讲论呢，是上在前面的啊，在前面的，就是与撒玛利亚妇人来谈什么是一个真实的敬拜啊。然后呢，我们需要知道，永源源不绝的活水在我们的灵里面不断的涌流出来啊。你看呢，一个神迹对应的是一个讲论，今天的这个也是一样。一号38年生病的人，这个神迹很简单，但是呢，他最后对应的这个讲论是耶稣基督与父神之间到底有什么关系？那我们今天就来看这段经文。首先，我们来看的这个故事，我们刚才很清楚明白的第5章1到9节，我们刚才都读过了。这故事提到了一个生病生了38年的人，这人躺在一个池塘的旁边。那这个池子在耶路撒冷，在羊门的附近。那我们常常有时候会觉得说，到底真的有这个池子吗？耶路撒冷就这么大，我不知道有人去过耶路撒冷。耶路撒冷呢？走一圈可能就是1小时2小时就走完了，这么就这么大。那这边讲到有这么一个池子，到底这池子在哪里？很多人就是挖掘，就考古学家都要挖出来，不知道这个是不是这个阳门附近的叫做毕士大的池子。结果呢，他挖出来的时候，这池子的周围各有廊子，4个廊子，中间一个廊子。把这池子隔成2个池子，刚好是5个廊子。又在耶路撒冷，特别符合的是，它刚好在耶路撒冷的这个古城的东北边。那个地方呢，刚好耶利米在重建圣城的时候呢，那个地方就叫羊门。可见这个地方应该可信度非常高。好，今天呢，这个地方有一个教堂叫圣安娜教堂。 可见这个故事啊，耶稣讲的这个医好38年生病的人，这个毕士大这个洋人呢，在古代耶路撒冷确实存在。那这个地方你有兴趣的，你可以看到，就是这边有个池子，这个池子真正能够医好病人吗？这个池子今天还有一个照片登出来啊，因为啊还有底下还有水，那真的能够医好病人吗？那看你看到这个地方是有小字打出来的，代表说什么？古的版本可能没有这个字，有的版本少数的版本有出现这个字。那为什么会这种情形发生呢？可见有的人觉得说，这地方如果不加这几个字的话，别人看不懂。人在池旁边等什么呢？等一定是有等一个目的，那代表说这个池子一定有这个医好人的能力，才可能他才会在那边等吧。那他就加了这个小字，说有没有古卷说，啊，那有他们在等候，按时啊，天使会按时到池底下搅动那个水，水动了之后，无论谁先下去，什么病就痊愈了。然而我们知道，我们今天中文，我们这个啊和本圣经呢，用小字表示，代表说这个不是在所有的古卷当中都有，只有少数的古卷，而且呢特别可靠的古卷当中没有这段经文。可见这段经文它本身的它的啊这个，所以拿这段经文来当做真理的，那它的这个说服力就比较弱。那代表说，是不是真的有天使在那边搅动？是不是真的能够下水之后就能够得痊愈？他只不过说当时的人是这样想法，把它完整的陈述出来。所以我们看到了圣经当中，你要了解圣经的经文到底它的真理性呢，是整通篇来了解的。好，那不是说我今天攫取一段经文说，你看圣经讲了，哦，天使在我水中搅动啊，跳下去就会活，所以呢今天有这个神秘的池子，这神秘的池子呢也可以医好人的病。当时人这么讲的，他们照实的讲出来而已，不见得代表说这个东西就是圣经的真理，不是的。我说圣经的真理要通篇来看，我们整篇来看，第五章它主要的信息讲的什么？借着这个神迹，最后耶稣成名了，陈述了他与天父的关系，这个是在讲到的圣经的真理的部分啊。所以一定要了解到这段经文。那这个人在十字旁边等待38年，不是一个短的时间。我们知道我们常常生病个两三天，如果没有好的话，我们就急得要命了，主啊，我祷告了两三天，我已经没有让我好了。这个人是等待38年。那你可以看，想想看，这个人他的心情如何？如果一个人躺在一个池的旁边，这个池子水能够让我痊愈，我等了38年，每次一动我就失望，每次一动失望了几次之后就绝望，对不对？我们的人的心常常很容易绝望啊。我今天找医生，我看了这家医生没效，看了另外一家医生没效，看了3家医生都没效，算了，不看啊，我的病人没希望。这个人呢，等了38年，你说，哎呀，真的很有耐心啊，等了38年还没有走啊，不然可能他已经去绝望到一个程度啊，走了又怎么样？走都没办法走，我就是一个摊子呢，在这个地方还有一些人可怜我啊，但是呢，这些人虽然可怜我，他们有一句俗话叫做“李桃下咬牙，谁当过新娘”，是什么意思呢？就是太阳太热了，晒得我快要晒昏了，这时候呢，我顾自己，至少门前雪都来不及了，我还能顾到你吗？你看在这里来怎么样，都是要跳到水里面打，要得痊愈的。我自己身体都不怎么好，我要先跳下去，我能跳就赶快跳。所以今天遇到的情形就是什么？富者越富，贫者越贫。有需要的人永远在得不到他需要的满足，因为他没有力量，他需要人帮助他。那个要帮助他的人，我自己都要顾我自己的，我自己都有病了，我要跳进去，我要先洗啊。提醒的时候病好了，你呢，你就慢慢等吧。这个人可怜的不得了，等了38年等不到结果，而且呢等38年呢一次一次的绝望，他都已经失望了。这个主耶稣跑来找他说，你要痊愈吗？这个人问主耶稣说，哎呀，没有人问我这个问题，你这个人是来故意要调侃我，是不是要来跟我开玩笑，说你要痊愈吗？我当然要啊，我要不要痊愈的话，我躺在这里干什么？那主耶稣，那他的回答是，他说，先生，水动的时候没有人把我放在池子里，我正去的时候就有别人比我先下去。他的意思就是说，他当然要啊，对不对？他如果不要躺在这里干什么？只不过我想要得不到， 我每次看到别人跳下去得痊愈，高高兴兴的起来的时候，我就是失望，反正得不到我的，因为我没有力量，我不能走路。这时候呢，耶稣就告诉他们说：“起来，拿着你的褥子走吧。”那这个命令实际上是让他觉得很震撼的。他需要人帮助，让他跳下去。那耶稣竟然命令他自己起来，那他愿意尝试看看，他就自己站起来了。一站，他真的站起来了。站起来，他当然很高兴。高兴的时候，耶稣说：“拿着褥子走吧。”他不算是残疾人了，他不需要等着在这个地方等待水动，然后跳到池子里面，拿着他的褥子就走了。古代的人乞丐就是铺盖，就是一个棉被吧，就是铺在地上。然后呢，他就把它卷起来，走了。我今天不需要在这里了，我今天痊愈了，自由了，很高兴的离开了这个比斯大的池子。但是呢，这件事情引起了一个很大的纷争，就是这天刚好是安息日，那安息日造成什么问题呢？犹太人的问题，因为犹太人在安息日呢是有些事情不可以做的。他们非常的严守安息日，他们因为圣经当中告诉他们说，十诫里面你们要守安息日，当作圣日，这天什么工都不可以做，因为你这天是圣日，要单单的归给主。所以他们就非常的谨慎的严守安息日。他们为了怕违反安息日的规条，他们定下了39样是工作不能做：收割不能，播种不能，烧火不能，拉马车不能，走这个超过1.5公里左右的路程不能，然后呢，最后还有这个织布不能，然后还有连这个搬家也不能。织布不能到个程度呢，如果你今天要上会堂啊，你想别一个别针，这个别针要织到衣服上的时候，不能，这针织到衣服上就织布了啊，不行不行。他们的，所以你会发现，他们很多的犹太人呢，守安息日守到一个程度，把那39条仔细的去研读到一个程度了，什么都不能做，安息日这个不能做，那个不能做，这个不能做，最后呢，把自己绑起来了，搬家不能。那他说不行啊，那我总要拿一些东西啊，对不对？我拿一本圣经可不可以啊？那他就规定了，圣经可以，但是呢，重到一个程度了，比如说这个东西本来就是那种不容易移动的，你那边呢一旦移动了就不行的啊。那种褥子呢，棉被可不可以？他们就不行，拿褥子移动就是搬家，搬家是违反安息日。所以呢，那天这个人他违反安息日了，因为他拿他的褥子行走了。那他就找这个人了，你违反安息日了。这个人他就很着急了，我不是故意的，那个有人叫我这样做的，有人叫我这样做，他开始找谁让你这样做的，他说不知道啊，就他就来追，犹太人就来追了，到底是谁叫他这样做的？是教唆犯罪，教唆违反安息日，他就追呀、追呀、追呀，最后找就这个人呢，他跑去告诉犹太人，是耶稣叫他这样做的，犹太人跑去找耶稣了。那可以看得到，这是进到第二个问题，就是安息日，安息日难道不能治病吗？安息日难道不能拿着褥子起来行走吗？他病好了，他还要躺在那里，他还要在那里继续的守着他的褥子吗？那这个在真正圣经当中没有这个规定的，圣经当中对安息日的规定很清楚，就是实践当中告诉我们，安息日什么工不可以做，这工是什么？这工是你劳苦愁烦，为了自己的利益，为了要维生啊，你必须要劳力，要做工。这个正好就是在亚当夏娃犯罪的时候，你要汗流满面才得糊口，得到第一个人犯罪之后不得不如此做的。然而神说，你不能永远这样劳苦愁烦下去啊，你不能够永远为了自己的利益在那里做工做工，做到最后你就连神创造你的这个恩典都忘记了。所以神就设立了第7天，你要把你工作放下来。放下来的目的呢，你要回到神的面前来，把时间分别为圣，归给神，纪念神的创造，对他发出感恩。我们今天实际上也是一样，我们每一个礼拜工作啊，5天上班，1天忙家里的事情，最后一天呢，我们要好好的礼拜天，我们要来到神的面前来敬拜。事实上，我们是不是守安息日？ 我们并没有像在礼仪那样子，像犹太人那样子守一天什么工作都不可以做，不是，我们是呢把一天分别为圣来归给主，来敬拜他，然后呢荣耀他的名，享受他所赐给我们的安息。这个安息日的经义，安息日的经义就是神设立安息日的目的。那在以赛亚书，以赛亚书当中也提到了安息日的经义，他是在以赛亚书的第58章第13到14节，他这么说的：你若在安息日调转你的脚步，在我圣日不以操作为喜乐，称安息日为可喜乐的，称耶和华的圣日为可尊重的，而且尊重这日，不办自己的私事，不随自己的私意，不说自己的私话，你就以耶和华为乐，耶和华就要使你成家地的高处，又以你主雅各的产业养育你。这是耶和华亲口说的，这就是安息日的经历。所以我们想到了这件事情，犹太人他们似乎偏离了安息日的经历。安息日的经历是让我们怎么样在主的里面享受他自己的安息，在主的里面以主为乐，这是安息日的经历。但是呢，犹太人把它变成了什么？安息日既然不可做工，你就39种工不能做，不能做这个工，不能做这个工，不能做这个工，然后呢，不能搬家，不能割稻，不能走超过多少点的路，然后呢，又在定了细则，什么叫做搬家，什么叫做收割，什么叫做开车，什么叫走超过多少点的路，然后呢，什么叫做搬运，然后呢，定了一大堆的细则，然后每一个人呢，到安息日的时候，不是享受神给你的安息，不是来到主的殿中去。是怎么样去敬拜主、纪念主的创造，而是什么？没有，我们今天开车不要开超过，就是做到1.5公里啊，但是在一迈，超过一迈的话就是违反安息日，这不行啊，会堂太远了，会堂太远没办法，就带便当啊。他说我今天走超过一里了，在一里之前呢坐下来吃顿饭，这是我的家啊，就是不能离开家一里，能够走啊，这是我的家了啊，再往下再走一里。把另外一个便当拿出来，再吃，就你看到，可能你要是聚会啊，带好几个便当，这就是安息日，安息日变成规条了，变成限制了，不让你得自由，反而让你变成宽在一个条条框框的那个条文里面。安息日让你享受神以神为乐吗？没有。安息日让你得安息吗？你现在律法的重担。所以这个犹太人呢，他们走错路线，他们完全违反了安息日那真正的经义，那个真正的目的，让我们在主的里面敬拜主，享受主给我们的安息，然后呢以神为乐啊。那安息，那犹太人跑来找耶稣了，你知道吗？你今天做这个事情啊，是安息日不可以做的。就耶稣回答说，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个犹太人非常明白的观点，犹太人他们非常明白，神在六日创造之后，七日是安息日，安息日他放下一切的工，他就安息了。然而这宇宙万物没有停止啊，宇宙万物还是神在那里维护的，宇宙万物还是神在那里维持，让它运行，还在那里看顾，还在那里保守。我们每一个人的生命是不是神保护的？是，安息日神继续的保护。那我们在安息日得不得到神的拯救？当然，安息日我们有罪的人仍然来到神的面前认罪悔改，得到神的赦免。安息日可不可以在犹太人当中可以行割礼？可以的，因为行割礼他认为这是圣的，是神的工作，所以安息日不能够影响一些神继续的工作。所以他们就想到安息日有些例外，所以他们在那个塔木里面呢也定下了哪些东西是安息日不违反安息日的，做这个事情是可以的，他们就定下来了。既然他们定下了安息日有些事情可以做，那主耶稣这个是让一个人生病得好，这是不可以做吗？啊，所以主耶稣回答他的事情是，我不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这是我们犹太人非常明白的，父神没有停止他的工作，他继续的工作，在安息日继续的工作，一直到今天他继续不断的，直到今日继续的工作，这是一个现在是在搞持续的工作。而我们呢， 我们也是一样，要按照天父的心意，我们继续不断的神的按照神的心意继续不断工作。而这个地方他讲的我是单数，那我相信犹太人呢，犹太人虽然他们明白这句话的意思，但是呢他不能够容忍的就是他把我们的天父当成是我父。哎，为什么呢？我们的父就是我的父啊。但是呢你要知道，犹太人他们讲的我们的父呢是一种集合的观念，因为神是创造我们的，神是拣选我们的，神拣选我们成为他的儿女，所以呢他是我们的父。讲我们的父的时候，犹太人那这没关系，我们本来就是啊这个天父的儿女。那一旦耶稣讲到我父的时候，我看整个就好，他们整个就非常的怒火中烧，咬牙切齿，你怎么可以讲这句话啊？难道天父只是你的父吗？当然耶稣讲这句话的时候呢，讲这句话的时候他不是用集合的观念来讲，他真的就是讲到天父与他有一种非常特别的关系，天父是他的父，他是天父的儿子，这样的关系。所以呢当耶稣一讲出十七节我父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的时候，犹太人就引发了杀机了，杀他，想杀他。为什么想杀他？这里解释了，因为他不但犯了安息日，而且称神为他的父，将自己和神当作平等。这里看到一件事情，就是主耶稣有没有讲到他与神平等的这个事情？事实上呢，他称神为他的父，事实上就是把他的身份啊拉到与其他的人不同。他与神有特殊的关系，他是圣子，天父是他的父。这个父与子的关系不是一种啊，好像说父大子小啊，子是父所生的，子是父啊，父只是要服从父。事实上呢，子与父的关系，这里提出来的是生命相连的关系，是一个神有他的神性，子也有神性，父要做什么，子也跟着做。父有怎么样的权柄，子也跟着有；父能够赐生命，子也能够赐生命。这就是主耶稣在后面十九节到三十节他要讲的重点。所以我们看到了这个地方，我们常常在问，有的牧师里讲说，耶稣基督哪有讲自己是神呢？哪有讲？那耶稣基督亲口讲自己是神，好像没有直接的经文。但是呢，耶稣基督有没有把自己的？把他自己与神当作是平等的，却有很多的经文表现出来。第一个，他用神的名字我是，我们刚才有讲过，已经有讲过。这边呢讲所有神才能做的工作，他说我不做事到如今我也做事，代表说一切神的工作他也有同样的权柄去做。这边提出了七样事情，在第十九节到第三十节提出了七样事情，是天父，唯独天父才有权柄做的事情，耶稣说他也照样去做，他也有同样的权柄去做。这就隐含的把耶稣的神性讲出来了，他与神的关系是父子的关系，这父子的关系是生命上面连结的，生命上面是相通的，然后呢在神性上面是相同的，然后呢在地位上面是相同等的。你讲的我与父当作是平等的啊，他与父是平等的。那这个就引起犹太人非常大的愤怒，他想要杀耶稣了，说你不但犯了安息日，那这还是小事，你更犯了一个更大的罪，是你亵渎神，你称自己为与神同等的。他们是出于不信，他们不认识耶稣基督，他们以为耶稣就是一个普通的人而已，一个普通的人怎么可以称自己与神同等的，所以他们就酝酿要杀害耶稣。三个神迹，前三个神迹结果非常的不同。前两个神迹是吸引了许多的人，看到了这个神迹的时候知道这个记号，他们愿意来到主的面前说他真的是天父的儿子啊，他们就信了。而第三个神迹行出来的时候，是把敌人都聚集过来了，就是犹太人，他们看到了说第三个神迹行出来了，你是什么身份的？你怎么可以写这个神迹？当耶稣一讲出来，我不一直做事到如今，我也继续的做。一讲出来的时候，他们就引发了他们对耶稣的排斥，想要杀害耶稣。而我们来看看一下，耶稣怎么样对这些犹太人来辩驳呢？ 首先呢，他是啊，第一点讲到的是什么？是继续第十八节所说的，他把自己与神当作是平等的，因为他说了这句话：“我不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那第十九节说了：“我实在的来告诉你，只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唯有看见子做的，父所做的子才能做，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啊，那这边他很明显的讲出来了，我不做事直到如今，我也做事。为什么？他明白天父来告诉他，天父把他要做的事情很清楚的告诉了子，子顺服天父，所以子就按照天父指示他的继续去完成天父的工作。然后在这句话的最后的一个句子，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后前面有个因为啊，现在有四个因为，十九节到二十二节四个因为。然后呢，这边讲的什么呢？是为什么父所做的事子也照做啊？为什么啊？这个父明白父啊，这个父把这个事情指示给子，让子明白。然后呢，因为父所做的事子也照样做，意思就是说，天父要子照着他的话去做，所以呢，天父就把他的心意，把他要做的事情告诉子，让子去做。所以你可以看到这句话就解释了前面的这个经文了。安息日医治那三十八年生病的人，让他脱离痛苦，让他脱离罪的辖制，对不对？你看到这个人最后犯罪的时候，来到主面前的时候，主告诉他说：“你不可以再犯罪。”啊，我们知道一个人得到医治不是主要的目的，得到医治目的什么？让他能够认识神，信靠神，离开罪，洗去他的罪。这就是啊，主耶稣要医治这个人的主要的目的。那你可以看到，天父是一直做事到如今，子也做事。天父做的是什么事情？解脱人的痛苦，医治人的疾病，带领人进入安息。主耶稣照着天父的旨意，继续了天父的工作，在安息日解脱人的痛苦，带领人离开罪恶，然后呢，带领人进入天父的安息。父做的事，子也照做。所以这里有没有违反安息日？没有违反安息日的经义。那犹太人呢，他们不了解经义，他们抓住的是条文，安息日不可以搬东西，你只是他搬东西，你就犯了安息日。这就是十九节所告诉我们的啊，这是第一点。为什么这个天父啊，天父做的事情他完全的告诉子，他叫子去做，子也照做。第二点他讲到的是什么呢？是啊，第二点实际上跟第二十节跟第十九节是连在一起的，因为第二十节讲到父爱子，将自己所做的一切事指给他看，还要将这个更大的事指给他看，叫你们稀奇啊。那第二点呢，讲到的父爱子，实际上他解释这前面有个因为，为什么这个父做的事子也照做呢？因为父爱子，父跟子之间有个这个很紧密的关系，父爱子，这子也爱子。父爱子呢，把这个天父要在地上所要行的事完全告诉子，只叫子去做，这就是父爱对爱父子的爱的一个表现。子呢，只爱父，只顺服父的心意。当父指示他要去做什么事情的时候，只放下一切的困难，排除一切的困难，顺服天父的旨意去做。啊，我们看到了，主耶稣在地上所做的任何事情，都是顺服天父旨意去做。他做的事情，道成肉身，本身就是一件非常困难的事情，因为他要将天父的奥秘、天父的这个心意，向我们这些懵懂无知的人显明出来。而且呢，他还要上十字架来替我们这些人来赎罪，这是极大的困难的事情。然而，因着子对于天父的顺服，他爱父，他顺服天父，他就照着天父指示他的去做。这边讲的比这件事更大的是什么事呢？这件事就是医治三十八年生病的人的这件事。比这个更大的神迹，难道还有更大的神迹吗？下一节，二十一节，父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子也照样 随自己的意思使人活着。这句话你会觉得说，那他讲什么复活吗？那可是这句话讲的是现代史，那复活是讲到将来这个我们这个主耶稣再来的时候，那个复活才能够成就。那这里讲的是活复，讲的复怎样叫死人起来，使他们活着。那这是什么意思呢？我们如果从上下文来看的话呢，这个这边这个地方可能讲的是复活，身体的复活，更可能讲的是，因为现代史，而且呢是跟24节、25节连在一起。24节、25节所讲的是属灵的复活。什么叫属灵的复活呢？就是重生的意思。我们过去死在过犯罪恶当中，我们的灵性与神是隔绝的。而我们如今呢，神让我们这个死在过犯罪恶当中的这个灵性呢，活起来了，得到一个得到了生命。这个生命是神赐给我们，这就是重生的生命就是重生的过程。所以第20节，我们可以说直接的意思应该是指一个人灵性上的重生。然而我们相信一件事情，就是一个人在属灵上重生的人，他末日他的身体也要复活。可见呢，他没有排除这个末日的意思存在。所以这段经文呢，我们可以怎么说，他直接的意思应该讲到属灵的重生。然而他隐含也有一个意思，就是他的肉身也要复活那肉身复活做什么呢？22节讲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你。我们可以看到审判是神的权利，因为在创世纪18章就讲到审判全地的主，就讲耶和华神。那犹太人非常明白，没有人能审判，只有神能够审判，人不能审判人，只有天父才能够审判全地的全地的百姓。然后这个时候呢，主耶稣说了，父不审判什么人，乃将审判的事全交于你，代表什么？天父上帝让耶稣基督成为代替他审判的审判官，而这个审判是在末日来到这个天父面前的时候，基督坐在宝座上审判万民。那这件事情让犹太人就觉得不可思议，你怎么可以说你能够行审判呢？这是天父能做的事情啊。然而主耶稣在这里面不止一次的讲到他能够行审判，22节讲了行审判，还有什么地方？你看一下下面的经文，还有在第30节，我凭着自己不能做什么，我听见什么，我怎么听见就怎么审判，我的审判也是公平的。讲到在末后的日子，耶稣基督要行审判。还有27节也说了，说并且他是人子，就赐给他行审判的权利，是天父赐给他的。所以看到了，天父行审判，但是天父把这个权利赐给了子，让子有这个权利行审判。那我们现在已经讲了第4个了，对不对？一个是不做什么事情，子也照做；第二个呢是不叫死人复活，子也能够让死人复活；第三个，父行审判，把这个审判的权利交给了子来代替天父来对地上行审判。第三个，第四点呢是讲到第23节，23节你可以看到它是是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为了要让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一样。他赐给天父赐给耶稣基督这么多的权柄，他把自己的旨意向基督显明，让他照着天父的旨意行事，他也让使人复活的这样一个能力赐给了耶稣让耶稣能够行神迹，能够让人从灵性从死人复活，这是重生的工作。同时他也把审判的权柄交给了耶稣。为什么父神把这些权柄都交给耶稣呢？要让人尊敬子如同尊敬父，唯独天父是配得我们敬拜，人我们不能够敬拜人如同敬拜神的。然而这里面告诉我们是要让人都尊敬子如同尊敬父，这个尊敬是 honor 尊崇，我们能够尊崇子如同尊重父一样，很不得了的一件事情。尊崇天父，天父是配得我们完全的敬拜的，而子也配得我们同等的敬拜。那 这件事情呢，代表说父与子是放在同等的地位上面，这四点，对不对？父与神同做，父与子同做事情，父与子同行重生的工作，父与子同行审判的工作，父与子同配得人的敬拜，代表说这里面成立了一个事实，就是父与子有同样的神性，他们同等、同尊、同荣，里面显示出这样一个单一神的这样一个观念。然后呢，我们再接下来看到两个实在在24节、25节，你会发现呢，这整段的经文其实交叉对称很复杂啊。但是我们先不仔细的讲，你看它这个交叉对称，19节对30节，然后呢，再来20、21节呢，又对到了后面的这个28节，然后审判对审判，22节审判又对到27节的审判，然后最后呢24节跟25节，我实在告诉你，啊，你可以看到它这个大的交叉对称。交叉对称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它这个上面的文体，这个特别写作的文体，是特别的强调那几样的啊，那几样的东西。那前面是顺着讲，后面是反过来讲啊，反过来讲实际上是对称的。那你看到我刚才讲了四个了，我们现在讲到第五个，尊敬子如同尊敬父。然后第五个讲到信子如同信父的人，永生就是属于他们的，在24节。24节这么说的，我实在的来告诉你们。那听我的话嘛，又信差我来者的，就有永生，不至于定罪，是已经出死入生了。怎么能得永生？怎么样能不会被定罪？听从主的话，如同听从天父的话，信从天父一样。也就是说，如果你宣称我们是一个相信天父的人的话，首先听从主的话。主怎么告诉我们？我们愿意去听。这样的人呢，就是信靠天父的人。这个地方呢，它有特别的，也是一个特别的问题，特别的一个希腊文的文法，是一个定冠词后面加上两个分词来描述这个定冠词，对吧？说这两个是同一个人，中间有个 and 我们听我讲过，国家主席总书记习近平是代表什么？同一个人，他既是国家主席又是总书记，对不对？我们这边也是一样，是不是？那听从子的话，又信差我来者的人，对不对？信天父上帝的人，那代表什么？一个听从耶稣基督的话的人，就是信靠天父上帝的人，是同一个人，同一个人。一个人不能说我信靠天父上帝，但是我不听耶稣基督的话，是不可能的。所以看到了这句话呢，就代表什么意思？代表说我们要信靠基督，如同信靠上帝一样。这句话就排除了很多那些异教，譬如说像犹太教，耶稣基督很好啊，他是一个先知，不行的，你要遵从天父上帝，你要遵从耶稣基督，如同遵从天父上帝一样，你要信靠耶稣基督，如同你信靠上帝一样，这样的人才能得到永生，才能够免去定罪。所以看到了，我们排除了很多把耶稣基督贬低为普通的人的这种想法。他与天父在同等地位上，看前面的五个同等，都每一个都表明出耶稣的神性。我们再看第六节在第26节，26节说了，因为天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儿子，照样在自己有生命。也有些觉得奇怪，什么叫在自己有生命？英文跟这个完全一样，原文跟中文翻的完全一样，在自己有生命，这什么意思呢？我们知道圣经当中有一个，就是神的生命是不是谁创造的？是不是谁给他的？不是，他自由拥有的，他本来就有，他是生命的，他是创造主，他不需要任何人来创造他的生命，给他生命。子呢也是一样的，他不需要人创造他，给他生命，他自由拥有，他本来就有生命。天父上帝他是自由拥有的，他也把这个自由拥有的这样一个加给子，赐给了子。他说，因为天父怎样在自己有生命，就赐给他的儿子也照样在自己有生命。所以我们知道了一件事情，子是自由拥有的，他的生命不是被造的，是怎么样？他的生命是他有这个权柄，自由拥有，这个权柄是天父给子的，而在永恒当中所给的。所以看到了子与父，可以看到了，这第六点讲出来了。 他自有拥有这样的身份。那他在自己有生命，他能够赐生命，他又是有，他有又有审判的权柄，也就是说，他让人能够得生，他也能够定人的罪，在最后审判的时候定人的罪。好，这是第六点。第七点呢，我们讲的就是在末日的时候，他要行审判。而那个时候呢，死人要从坟墓里出来，要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这个明显是在讲到末日，因为这边讲的是你不要稀奇，时候要到，凡在坟墓里的要听见他的声音就出来。这个在坟墓里的一定在身体，在坟墓里，所以一定是身体的复活。复活之后呢，要面对的是末日的审判。这边讲的行善复活得生，作恶复活定罪，不再今生，叫他末日。所以看到了这个地方跟前面的二十一节讲的不怎么样叫死人起来，叫他们活着，只也随照样叫，随意思叫人活着，那个有点不太一样。前面的讲的是讲到的是属灵的重生，这里面讲的是身体的复活。我们身体复活为了什么？为了最后要面对永生或者是刑罚。那这边讲的行善的复活得生，作恶的复活定罪，是在审判的一个条件，审判的一个方法。那事实上整个圣经当中对于审判的这种方法都非常清楚的，按照你的行为审判。然后我们知道一件事情，永生事实上在审判之上，也就是什么，虽然我们按照我们的行为你要接受审判，然而当我们的罪被赦免的时候，这时候呢是神的恩典加在我们身上，那时候呢神把永生赐给了我们，让我们这些人呢，我们虽然犯罪得罪了神，但是呢当主的恩典赐给了我们，他的保险把我们的罪洗清的时候，我们的罪就不再算为罪。所以我们在这个最后的审判的时候，我们能够免去刑罚，得到永生。这就是在二十九节里面讲的末日的审判。二十九节就讲的最后的这个是七点。所以你看到了我们今天讲的是七点，七点都是神学的内容。你会觉得哎呀，这怎么讲神学这么很枯燥乏味，但是你会发现呢，这个七点对于我们今天来讲到的三一神论有非常密切。你想到说三一神论是什么意思？圣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哪里圣经中哪里有讲到三一神？圣经中没有一个字是讲到三位一体，但是呢经文当中很多隐含的意思就是针对我们讲到三一神论当中的内涵。三一神论的中心就是基督的神性。为什么呢？因为我们主要的要解决教会的解决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耶稣基督是不是神。如果耶稣基督是神，天父又是神的时候，这时候我们怎么解决独一神的观念？因此就有这个三一神论的出来。然后呢我们后来我们又再看到了就是圣灵也是神。那天父是神，圣子是神，圣灵是神，那他们是不是三个神？不是三个神，是独一神。那怎么可能又是独一神又有三个位格呢？我们就后来就在这个神学上我们就是说是独一神，但是不是三个神啊，但是呢他们又是有各自不同的位格，他们是三个位格合为一，这个合一不是把它凑在一起啊，他们是怎么样，他们是在神性上合一，在工作上合一，在旨意上合一啊，他们在灵里面是合一的，他们是一个神，一体的神，一个本体。然而呢三个位格各自在这个地上来运行，然后推动神拯救的工作，救赎的工作。所以看到三一神论如果要讲到理论是很难理解的，然而呢圣经当中却让我们没有办法逃避神是三一神。为什么呢？因为主耶稣是神啊，这边很明白地告诉我们主耶稣是神。那这段经文就让这些犹太人，要逼迫耶稣的这些犹太人呢，他们产生了很大的这个挣扎，他们产生了很大的反感。他们反感什么？怎么可能你说你自己与神同等，你明明是人啊。冲突的时候在这里，最后呢就是因为这些反感，这些排斥，把耶稣送上了十字架，把他钉在十字架上。这是真理，但是呢却让不信的人成为一个绊脚石。犹太人绊倒在这个耶稣基督的身上，他不信， 怎么可能？怎么可能一个人说自己与神平等的？怎么可能钉在十字架上，你都已经死了，还说他拯救我，他的血能够洗净我的罪？犹太人在上面犯到了。今天十字架的道理也成为很多不信人的绊脚石。或者说，哎，这东西不合理啊！啊，十字架是一个非常残酷的刑具，怎么可能救我？自己都救不了，怎么可能救我？很多人呢就认为我不要接受十字架的道理。然而，耶稣基督的道理正是一个让把一个人的心沉迷出来，他是个绊脚石，他让愿意顺服、愿意信靠我得到救恩。让一个不愿意信靠、不愿意顺服的人在上面跌倒，这就是神的智慧。所以我们今天想到了这段经文所告诉我们的耶稣基督的神性，他告诉了他我们，他在七个方面与天父是同等的。他在哪七方面呢？他在工作上面与天父同等，重生的工作与天父同等，审判的地位与天父同等。他同样的能够得到人的尊崇敬拜，他要人来信靠他，他在自己有生命，他也能够在末日时候让人从身体复活，能够接受审判。这七个方面都表明出耶稣基督的神性，他与天父站在同等地位上。我们今天在读到这段经文的时候，我们不只是惊讶他使38年生病的一个病人能够得到痊愈，更是借着这件神迹奇事表明出他是与天父同等的这样一个观念。这观念不容易接受，但是出自于主耶稣的话，句句都是真理，句句都是从天父那里得到的启示。所以我们今天好好的来读这段经文，我们相信能够给我们一个很清楚的观念，我们信靠主耶稣基督，我们敬拜主耶稣基督，我们相信他的能力，我们也愿意顺服他的命令。求主给我们这样一个很清楚的观念，让我们不单单在圣经当中只是读到一些故事，我们更是进到圣经给我们的真理当中，坚定我们的信仰，坚定我们的对真理的认识，抵挡一切的异端邪说。求主给我们力量，我们一起来祷告。天父上帝，谢谢你赐给我们约翰福音第五章这段经文。这段经文不单单告诉我们一个神迹，更是从这神迹引入到真理的主题，就是基督乃天父是同等的，是合一的，在许多的事情上面，七样事情上面是同等的。我们看到了这主耶稣亲自说出来的话，对他自己的身份的一个表明，这个表明带来了犹太人对他的反抗与杀击，但是呢，在我们今天信靠的人来说，却是无比美好的真理。我们愿意持守住纯正的真理，愿意在我们的信仰上打下坚固的基础，我们永远不动摇。感谢你赐给我们这段经文，祷告奉靠主耶稣基督的圣名，阿门。